告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又一次的恭敬的聚集在你面前。父神，当我们每一次想到你所提供给我们的，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对我们的需用，不管是物质上的需用，或者是我们服事上的需用，都觉得非常的丰富，而且是又深然后又高的这些难测的这样的真理，是我们不能领受的，可是却借着圣灵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扎根，能够结果，能够成为我们的智慧。父神，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的要思想的这些课题，你早就在你的圣言里面都对我们已经写下，而且对我们有一些启示，就求你今天晚上再次让它可以成为一道光，照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你按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按着每一个人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来分给我们，也按着我们每一个人你要分给我们的使命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当想到你多么的奇妙不管怎么样的背景，怎么样的我们的一些过去的经验，我们的能力，父神，在你面前只要有你，我们就可以四通八达，我们就可以去见证你自己是这么好，这么伟大，这么美善，而且是这么爱我们的一位父神。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不管我们现在在有多少的责任，或者是我们也在忙，或者是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负担，但是我们求你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的心专注，能够听得见你要对我们来启发，来教导的圣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那今天晚上我们先从灵修开始哈。那你们有那个找到那个灵修的讲义吗？上一次给的，上次没有讲的，有没有？就是听到认得神的声音那个讲义。
有。
有哈。
师母有。
好。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的。好，那你找一下哈，你因为你需要在上面这个经节跟我过哈，一起过这些经节来讨论这个课题哈。这个课题呢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是神的使者，我们是被神派去关心人的，被神派去要去帮助人的，那我们也是靠着神，也是用神的真理跟他的那个智慧来帮助人。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位我们的主人他的心意是什么。好，我们在我们的作业里面有几位就是我们的这个姐妹哈，应该都大部分都是姐妹，回应到有一点非常好哈，说我们要去了解神的心意啊。当你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在服侍对方，第一你不会灰心，因为不是你的主意，是神的主意，你清楚是神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哈。第二个，你不会你不会自己还要绕路，就说你好像自己用这个办法用那个办法或怎么样，你不会好像拿不定主意，因为你知道是神要你这样做的。那么第三个，你可以把后果交给神啊。所以呢，你会是清醒的，这个恶会是清醒的哈。我知道要关怀要辅导，其实是一件别人看不到，可是却心理负担是很重的一种服侍哈。所以我用陪伴那两个字，陪伴是常常要在一起，而且他的负担要成为你的一个对他的负担，这个是一种分担哈，所以是不是那么容易，我可以讲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却可以像耶稣说的，我的轭是轻省的，是容易的，我们可以这样来负这个轭。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一件事情，说到底从圣经，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怎么了解来明白神的心意。我用的题目是比较生动一点，听到或认得神的声音。意思是说呢，有很多种声音。那第一个，你听得到吗？第二个，你认得吗？ 现在有一个啊，就是这种比较啊医学部分的这种研究哈、啊，在研究这些，因为现在很多的老人痴呆症哈、啊，他们说这个当一个老人家失聪之后哈、啊，就是他的这个耳朵耳背哈、啊，开始耳背就听不清楚了，后来甚至听不到了之后，当他完全没有办法听到外面的声音之后呢，这种情况下面得到痴呆症的这种。啊，比例呢会比没有啊这个耳聋的这样的一个老人家还要多，等于说当他完全听不到的时候呢，他里面是关闭的，里面是一个很寂静而且是很孤单的一个情况哈、啊。那现在我们谈到这个啊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呢，我说听到神的声音，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根本在谈头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是他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认不得神的声音，声音太多了，那种资讯太多了啊。比如说这个事情这样，那个人叫我这样子，然后有人跟我说哦，圣经怎么讲好、啊，然后这个讲一样，那个讲一样，然后声音太多，所以我们不晓得哪一个是神的声音。那基本上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哈，就是说当我们啊为神去服侍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把神的这个心意当作一个绝对性的，不是一个比较性或选择性的。等于说呢，现在我对于这个人的关怀有几个方式或有几个方向，好，那我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说我当神要我怎么做的时候，我这些想法都可以把它先排到啊旁边去，等于说神的最绝对，这个心是要有的，好吗？对神的这个绝对专一的心哈、啊，不管来他神跟我们说出的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我跟别的放在一起去选或者去比较，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对神专心的时候，不是三心二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专注到听得到神的声音。而且呢，等一下我们会讲怎么样认得，因为声音太多了，好，怎么认得？这次我陪妈咪去了几次，这个啊、一共三次哈、啊，到现在三次啊，去急诊的时候呢，啊、三次去急诊啊，他三次去急诊，当然都碰到不同的，也不同阶段的病症，而且有不同的医生来看他。那里面呢有一个共同，就是会有一个比较解决他的这个。精神方面的，就是比如说像睡不着啦，哈，还有内分泌方面的，这个是都有哈，都有。还有就是心脏方面的，这个是比较大的症状哈。那我就发现呢，他们这个紧急的处理就是说我告诉我给你这样子，然后我给你多少药，就等于这几天给你就好了，哈。他不会给你说哦，我给你就一个礼拜把它吃完看看，不会，他大概给你一两天，解决你现在的症状。但是呢，他都会叮你说，在多久以内你要去找你的专科医生，因为这些急诊室的医生呢，他不认识你，不认识这个病人，他来了只有看症状。那么把这个病人的病历拉出来，他说吃的药一连串的，他的病历一大堆，他怎么可能有一下子可以去把它研究，而且呢，怎么把它连接起来？就他只能处理他的症状，让他没有紧急危急的一个情况，这样而已啊。那所以呢，每一次他们都会盯说你多久以内马上跟你的专科医生，甚至他们这个系统是这样哈、啊，专科医生马上就会打电话来，看到那个报告就哦，他去了急诊室就会来。所以在这个当中，有时候急诊室开的药呢，跟他自己的医生再把他换掉的药，就是又把他换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平常的他的专科医生。认识他，了解他的病历，然后发现说，哦，这个药跟这个药可能有抵触，这个不能吃，所以他药会换掉，剂量也会换掉，好，那就让我有一个体会哈，就是我们说我们如何能够清楚神的心意的时候，不是说等到你有紧急事件，大事情来了，你不知道怎么办，哎，你知道说，哎呀，这个只有神可以，不是只有这样子才在要去听神的声音。我现在在讲的呢，不是说只有一个难题来了，然后我就去问神，就好像人家在 在像命一样，好，哎呀，我怎么办？我会不会怎么样？就好像要去找一个专家，好。当我说我们听得到神的声音，认得神的声音的时候，是在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平常你跟神是连结的，不但连结，是有默契的。它不是一个急诊室，它不是一个紧急处理，它是一个平常就给我们一个很多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啊，一个好像一个怎么讲，一个存库一样。那当然他神跟我们是个别的关系，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说好像他是我们的啊什么点啊，什么好像我们的找那个什么宝典啊，不是这样子。他是 person to person， 就是个人对这个个别的这个神呢，我们有一个平常很平常的连接。那么通常我们是这样子，我们从相信开始，我们传福音，然后相信了，好，我们悔改，我们相信了。那相信之后呢，事实上呢，我们还没有很深知这位神，所以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过程哈。现在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啊，哥罗西书，好，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哈，我们先看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哈，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听见什么呢？听见他们信主了，他们开始有那个信徒那个圣徒的一些生活了。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一本书里面，或者是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保罗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些服事要做，比如说安慰人，或者是规劝人或教导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关怀辅导的一个责任哈。那他说呢，我们需要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意思是说本来我们不太知道，可现在呢我们开始要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呢相信神之后，我们会开始在认识上面开始有一些成长。好，然后第十节，我们看第十节哈，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神是太伟大了，好，他的知识难测，我们是很有限的。但是当我们从我们平常跟他连结，我们跟他的这个跟他的对我们的心意呢，在学习成长，要明白他的心意的这个当中呢，我们无形中就会渐渐多知道神。当你说哎呀，你看那个人很爱主是什么意思？我想不是说他做多少事情奉献多少，当你看到他很爱主，就是说他对他的主很认识，他很知道怎么样讨主的喜悦，他很知道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他说因为你去明白他的心意呢，你就会渐渐的多知道神。这里有一个重点我要注意哈，叫你们的行为对得起主，什么意思？你知道了神的旨意，你还要把你的行为跟神的旨意能够合一，而不是我知道了然后呢我做我的。当你知道神的旨意，然后你做出来的行为又能够跟神的旨意合一的话，并行的话，按着他的心意去做的话，那么你就会讨他的喜悦，而且会结果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你就越来越认识神。认识理解默契本身呢，一定要有时日有时间的这种关系，一定要有这种连结的这种亲近度哈。这个不是刚刚信主的人，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够那么的认识神。但是如果他愿意专心的寻求神的心意，他就在这个方向里面呢，渐渐多知道神。神让我们认识不完的，即使到我们见主了，我想到天上去，我们才真正的好像那个有没有？保罗说现在都像照镜子一样模糊不清，到那天哇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认识神的那个太少太小了啊！但是我们呢，只能说我们专心的 去认识，然后你认识的越深，你就越爱他，你就越离不了他。好，那然后我们往下面看哈，一样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哈二十节，跳到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都与自己和好了。好，这里是我们关怀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使命，就是把人跟神和好的这个工作呢，要让我们去完成，我们要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间者。好，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不管你在解决帮助解决什么样对方的一个难处，帮他疏导他或陪伴他，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终极责任，也只能在这个责任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呢，你才会有他才会有真正的答案，就是他需要跟神和好，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课题啊，就是归向神啊，就是悔改归向神啊。那么我们到28节，我们以前提过，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一直在提醒这个哈，我们把个人引到基督面前，是一个关怀辅导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哈，就好像穿针引线一样，把它引到神的面前去，哈，然后呢，而且是要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里提到，我们需要有一种智慧，属灵的智慧，还有诸般的智慧。那么智慧从哪里来呢？我们都晓得，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需要从神那边来。那怎么样可以从神那边能够应用这些智慧呢？那我们必须要去听到神的声音，而且认得神的声音。这个可能对我们生活比较实际的哈。那我刚才就是说呢，我们不是紧急的，是大事才找神。平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大事小事啊，你都在跟他商量，或者你就在跟他对话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哈，我不晓得我们的祷告的那个生活是怎么样的哈。我不是说你有没有在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是说，你的祷告的时候，当你有个时间跟神说话，或跟他讲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有一点空间或时间，有没有一点空档来听到神要跟你说什么吗？这个是一个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忽略的哈。不要只有把我上次讲，是跟哪一个主群，我都忘讲哈，说我们给神两个清单哈，一个清单是那个我认罪哈，我认什么什么，我错了，一个是一个什么，我跟你要的清单哈，我今天需要什么，你帮我做这个哈。那我们用多少心思跟时间来知道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跟神求的时候，不就是要求神做主吗？那如果我们不听到他要我们怎么做主，帮我们怎么样啊，给我们智慧的话，那我们这个祷告怎么会知道说他给我们答案的呢？这是我的问题哈。好，那现在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听到神的声音，而且认得神的声音。我的今天的主要经节是在哈巴谷第二章一到二节。哈巴谷的第一章，这个哈巴谷这个先知呢，连连问了神几个问题。好，那接着之后呢，当他跟神讲话问了几个问题之后，接着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这样讲哈，我要站在守望所，在我的讲义上有，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或者回答所疑问的。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里面的这个字眼哈，站在守望所，
当我们现在讲说，哎，我愿意为这个守望，我们常接着两个字祷告，守望祷告，就是我为了这个事情，我愿意用祷告来守望。我们的了解是这样，对不对？好。然后呢，立在望楼上观看，看什么呢？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有点奇怪哈，我要在守望所，就是在那里好像等候祷告哈，然后我要看，本来说应该是听耶和华说什么，不是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好，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这个这个所谓的在守望台上面守望的人，在那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如果说你愿意看的话，你可以看以赛亚书第21章第八节哈。基本上这个守望台呢，是给那些在帮国家啊，就是在瞻望，在远远的看，就是去那边盯着有没有敌人会来，哈。所以呢，他就会站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台子上面，然后因为如果你会远远看到一些灰尘扬起来或者有什么动静之后，你要赶快去报说有敌人来了，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那么以赛亚书21章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的守望所。他对着主说哈，主啊，我日日白日站在望楼上，我没有离开我的位置，而且晚上我也没有睡着了。好，然后我们再到以西结的第33章第七节。以西结33章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里跟哈巴谷书那里的那个好，在守望的那个台上面看之后呢，听到神口中的话之后呢，要替神去警戒他们，就连起来了哈，有点连结了哈。好，这是这些经节你的那个没有的哈，所以这是一个补充哈。好，那像我们回到这个灵修上面的这个谈到，我们怎么样听到神的声音？你一定要有一个专属于一个跟神，你要我们讲听了哈。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个看，为什么我们在那边跟神问他智慧的时候，我们是用看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那么这个有一个特定，你跟神就是好像这是一个特定的使命，特定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新约耶稣说，你要有你的密室，你跟神之间的密室。那这个密室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一个房间哈，或者一个位置，而是你跟神之间要有一个能够跟他对起来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跟空间。然后守望的意思哈，其实在守望的人，他不是说哎呀一点到两点哈，我站在那里然后我就下去了，他是日日夜夜。所以我今天要强调的是，当你说我要听到神的声音，认得神的声音时候，你跟神的关系的那个默契呢，是没有间断的。包括你在跟人家讲一句话，你在讲一个笑话哈，然后你都会有那种神的认可，或者甚至神可以跟你一起笑。你不要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好像我在神面前讲这些，大家跟他谈这些事情，我是很敞开的，我是神是跟我在一起的。然后甚至有时候呢，我该讲什么话，圣灵就会这样子来，就这样把它就这样输送给我，就让我可以理解。这是我在讲的意思，就是你跟神的默契呢，要到这个地步，这样的话你就四通八达，你就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难处，而且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绝望的事情。不管你面对的这个例子是怎么样，绝对神在旁边，神是你的那个差遣你的这个主人。对你有什么好让你说哎呀完了没希望了哈？我们不需要背负这种绝望的这种心态哈，因为我们有神。 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帮对方去取得神这边给我们的智慧跟资讯，让神把你当作一个出口，替他来传他的话。这个，那这个跟我们平常跟神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好，那么第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也会认得神的声音？第一个，一定要是他的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说呢，因为这个羊呢认得他的声音。好，这个提到说牧者呢把自己羊放出来，然后牧者在前面走，我们跟着，那羊呢也会跟着，不会走丢。然后当牧者一讲的时候，羊就认得他的声音。这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是属于他的羊。好，所以请你当你在帮助一个帮助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第一个当然你要跟他传福音，当然你要帮助他，陪伴他面对他的这个难处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去跟他说你去祷告，你去祷告，神一定会给你答案。他都还没有信主，他怎么能够听得到神的声音呢？是你要替他去听的。所以呢，属于主的羊才会认得他的声音，而且圣经也说他也认得我们的声音，这是彼此的一个默契。第一个，一定要属于主的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频率要对准。我刚才说过，我说杂音很多，各种杂音很多，你不要说外面，包括自己就好了，我们自己就有很多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一种预测啦，我们的一种解决办方案啦，因为我们有个模式马上就会出来。那就是为什么箴言的作者说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当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领取他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聪明一定要越来越少。我不是说我们一下就没有了，我们都会有，我们神没有要我们拿掉自己我们的聪明，没有。但是问题是你的聪明要在神的下面被他来管，被他用。所以一开始面对问题的时候冒出来的绝对不是第一个，绝对不是我们的聪明。所以不要太快去下定论，不要太快去做决策该怎么办，你一定要有一跟神之间的默契。那这个当中我也不是说你一定要，你说哎呦等一下哈，你等我回家祷告了再来，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你跟神在一起的这个默契呢是平常就有的，所以保罗才会说你要不住的祷告，对不对？不住的祷告，没有停的。当然祷告的时间有我们特定的规划，我们也可以有所谓的禁食祷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跟神的在一起的时间的祷告。但是呢，我现在在讲的这个是不是你讲什么，是你听到什么，是你耳朵有常常敞开听得到神的声音吗？我们常说孩子不听话，那常常第一关就是没有把你的话听进去，后面就会碰到他不想按你的话去做，这是有一个程度性的哈。孩子会把耳朵关起来，他不想听进去你的话。那我们对神的这个理，我们的耳朵，心里的耳朵，是不是一样很专注的，而且呢没有被干扰的那个频率，就像我们听那个收音机一样哈。我们现在可能比较没有这种观念了哈。以前的话听收音机你都要调到怎么样，它对准了就是声音都没有杂音，不然的话就有那种旁边的电台的干扰的声音哈。所以呢你要对准频率，所以呢自己的想法尽量的提醒自己说这个先放下来，我先要明白神要我怎么做。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当我情绪当我情绪被搅起来的时候，那我就赶快跟神那个连结那个线就是要开始要比较清晰一点，就是不要让他有其他的想法或比如说包括别人的想法或你自己的想法，这个都会变成一种干扰的 干扰专注的那个频率的那个杂音啊。所以在这里我用那个大卫诗篇27篇第四节讲的，在那里大卫前面啊27篇提到他有追兵，他有敌人，可是他说只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这个时候他说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有问题需要问，可是呢他知道一个秘诀，这个大卫的这个整个生命哈，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哈，他是很深跟神的关系是很深邃的，他就专注的，他知道大卫的他的生命的历程实在是很坎坷的，我把他看起来非常坎坷啊，很冤枉也很坎坷，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每一次到了一个关节眼的时候，他马上就躲到神的这个殿里面去啊，躲到神的这个面啊，他的面前，刚跑到他前面去，他说呢我还是只有求这一件，就是我要看他的容美，让我看到他我就可以休息下来了，然后我再向他求问。所以呢你要对准你的频率，包括你自己的想法，包括外面很多人的好的意见，但是呢神的意见是对我们是最绝对的哈。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刚才说过我们会渐渐的知道神的心意，什么意思呢？它是要练习的，这个是要成长，是要练习的。所以当我们在扶持一个刚信主的人啊，他可能一下找不到方向，好，或者说他一下子可能还不懂怎么样，通常我们都盯他说你要读圣经哦，你要祷告哦，这是我们常常会盯的哈。那么在他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要帮助他了解说，现在开始你已经有主了，你有救主，而且你有一个主，有一位神为你做主了，所以凡事呢你就要求问他，依靠他。那怎么求问呢？你就跟他叫他怎么样，每一天要练习，当他来问你意见的时候呢，是最好的时候，跟他说来我带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求问神，即使你心里面有什么定见一样的，因为你也要求问神，你也要帮助他去求问神。所以呢在这里提到说啊，要学习熟练，让你这个可以熟练，你这个求问明白可以熟练哈。我就举了一个那个撒母耳的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记事哈，他刚刚在学习的时候他还不认识神的声音，他认识神，但是他不认识神的声音。
扬言
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九节哈，那这个撒母耳几次听到有人叫他，他很警醒耶，这个孩子啊，通常一个孩童，你看睡觉竟然一下就起来，很警醒啊。刚才我们听他讲到这个守望，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的哈。这个守望台呢是一个很警醒的一个位置哈。然后他叫他之后呢，他就赶快跑到以利的旁边，那时候他是师父，他是门徒嘛哈，他就跟他说你要叫我吗？他说我没有叫你，要去睡吧。谈到这个以利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哈。他要经过几次才晓得原来是神在叫撒母耳。在那个时候以利其实不但眼睛昏花，耳朵也已经怎么样，已经钝了，我讲的是属灵的耳朵。所以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什么漠视，对一个听不到神的声音的人，神不会想要，好，神不会像我们一样大声的喊哈。有时候我们对那个听不到的人大声叫、大声喊哈，觉得好像很挫败感，好，那么神就沉默了，因为他其实是跟以利讲过关于他儿子的一些不适当的行为讲过，可是他也没有管，也没有在意，所以那个漠视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一直到撒母耳来。之后呢，神事实上要叫撒母耳，他跟撒母耳听讲话，因为先知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听得到神要对他说什么，然后去传达神的意思。 没有想到他第一次传达的却是关于以利他们家的一些噩耗哈。所以几次之后呢，这个以利终于明白，太久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了。一个先知哈，一个先知跟祭司呢也会顿的，你知道吗？也会昏睡，你知道吗？我最近在想一个课题，就是人只是怎么样在昏睡哈，属灵怎么昏睡哈，实在是很可怕的。好，然后呢几次之后他终于突然间明白，说撒母耳，等一下如果还有声音叫你的时候，你就说仆人静听。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跟他讲，好，然后当他神在叫的时候，撒母耳就赶快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很尊敬的，我很顺服的，我很敬畏的，在你面前领受你要对我说的话。所以从这个可以理解说，我们的这个听神的声音，认得神的声音呢，是要练习的。那么我们也有一种生活里面的体验是这样子哈，有时候神为了帮助我们成长，他会容许你去做一个你自己的决定，然后当你做了一个决定，你发现这个决定本身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的时候，他让你从这里面去学习，从错误中学习也有的啊。我常常说神不是一个辖制人的神，他不会，我最近在讲那个管理跟治理，讲到操纵辖制，他绝对不是一个拉条绳子把你拉得紧紧的，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创造了这个傀儡，他创造的人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尊荣，有神的自由意志，有神的智慧的这样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练习过程呢，就是说我们还不懂，我们还不会的时候，那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熟练，能够练习的熟练老练，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根本就不想要听他的，他是不会他不会介入的。但是我们心是愿意，可是我们不懂的时候呢，他就像这个以利教撒母耳一样，但是我们的态度一定是仆人静听，而不是带着一个要去跟他较量，或者是要去质问他，或者是要去跟他辩论的心态。不管你说什么，只要我清楚是你的，那么仆人静听。这个是一个以利教撒母耳的第一课，成为一个神的代言人的第一课，一个顺服敬畏的心来听神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当有时候神容许你去做你的决定，然后回来的结果让你知道说是我错了的时候，神容许你学习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的心意知道说，哎呀，我知道神的是最好的，那个最重要，那个心意最重要哈。所以我们是需要练习的。好，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要能够分辨，就是当你听到神的声音之后呢，我刚才说过，我们有很多我们外面的资讯，我们有里面我们自己的想法哈。那我们需要去分辨，要去查验。那约翰也告诉我们，我们去查验那个灵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邪灵也会给我们一些，我们会骗我们的一些声音也会有的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提到说要分辨要查验，但是你放心，神不会故意看着你混淆，你想寻求他的意思，可是呢就故意不帮你厘清啊你所需要的。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这里提到，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这个很重要。等于说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想了解他的心意之前，就要一个立定一个心意，说神啊，我确定你的是最好的， 是绝对的，所以呢，或许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出乎我能理解的，可是我知道如果这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声，我一定愿意按照你的意思行。神不会嫌我们说，哎，你怎么没有那么没有智慧，因为他说缺乏智慧的雅各书来求，好，那赐我们智慧的神一定会不会斥责我们的，他不会斥责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就是要去求，然后我立志要遵行他的心意，我一定会晓得，那个辨别能力一定会有，而且经过我自己的体验呢，这一句话是很确实的，当你立志的时候，你会辨别的出来是不是神的心意，好，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好，那现在呢我先把它等我再回到刚才那个好了，再回到刚才那个守望的那第一个经节哈，再讲完下面那三点哈。他说我们一个听神的声音的人呢，里面有一个字是看，要观看。为什么用观看呢？这个观看的意思就是说你很有视透力，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察验啊，很有视透力，而且呢你要看得很远。等于说你听到神的声的时候呢，你会有一副那种有点像远景跟意象的一个很深刻的确定。所以他用看，一方面说看，一说等候了哈，啊，看看就是等一下嘛哈，等候哈，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刚才那个以西结书也讲了，就是你站在那里守望的时候呢，你对于神的话你要很警醒，那你的眼睛要非常的专注，定睛要非常的专注，要看到，因为你自己本身你是有限的，我是有限的，所以呢当我在寻求神的智慧的时候呢，他对我有启发，对我有一些要传达给我的时候，那我就要去看到那个神要给我的那个意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哈，我不知道你会做异梦或不是这个意思，或许有的，我没有否认说我们会有做异梦或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哈，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看见那个，因为神是看远处的，神是以永恒为他的旨意的一个定夺哈，那我们也能够看得比我们现在看得更远。比如说像神说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我明明看到是灾祸，那你怎么样从这个灾祸里面听到甚至能够看到神跟你传达的那个平安的那个智慧，好让你可以把这个平安的智慧传达给对方啊。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耶稣他拣选门徒，我们都晓得耶稣要做什么选择都会去祷告，对不对？他要退去下去祷告，他在选择门徒的时候他是经过祷告选择的。那你想嘛，他选择这十二个门徒，他经过祷告，一个出卖他，一个否认他，一个怀疑他，有的逃掉，其他就不用讲了哈，有的是在争他们的席位哈，左边右边哈。那你说耶稣当初选这些门徒的时候到底是谁的心意？我想我们很确定，从后来的结果我们很确定是神的心意，即使是不好的出卖他的人，神可以在神的手中让他成为好的，对不对？好，那记得耶稣是完全的人哦，他跟我们一样，他是受限的，他到世上来成为人跟我们一样，是已经把他的那个神的性呢，神性呢，那个权柄还有那种荣耀呢，让他搁在天上。那他完全用一个人的这个模范让我们来学习。所以他选上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有没有看见那个意象？我认为他有。他每次看到彼得那个很不可爱的个性，老是喜欢讲大话，老是第一个出来讲话，看到那些人总是在争什么，那些人很没有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很没有远见或没有属灵的洞见的时候，你想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 耶稣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耶稣是一个十二岁就可以跟人家讨论圣经的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看到这一群学生的时候，他选他们哦，他是他选他们的。好，那他如果没有对他们有一个远处的意向的话，你想他还带得下去吗？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经节说，你要站在守望所，在那里观看。当你跟神有一个默契，你跟他寻求答案，寻求智慧的时候，你会为对方看到一个远景。当别人说这个是灾祸，你看到的是盼望。我们常说危机就是转机，可是问题是这是一句话，这是一个观念，过去发生过让我们觉得说很好的一句话。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转机在哪里？不然的话你怎么带他转方向呢？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一的第二节很有意思，如何明白神的心意非常有意思，让我们定在一个地方专注，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要听到在那里，一方面眼睛看着外面有没有敌人，看着那个问题，看着麻烦，盯着警醒，一方面呢我们听得到神跟我们说什么，然后可以看到神要给我们这个智慧的一个远景是什么。好，那么现在我要把这个部分做一点结论哈。当我们在练习神的学习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心意，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哈，那我们会有至少会有三个，这三个是一定要有的哈，有三个怎么讲呢，三个凭据啊。第一个，你会从神的话里面给你一个凭据，让你好像认证说哦，这个是神的话，就神的话跟你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跟他的话，跟他圣经的话有那种不符合的地方。好，比如说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啊，我有一个对象还没有信主啊，那当他们俩开始交朋友之后呢，那么这个信主的人呢认为说呢，他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我觉得而且我也认为说他信主的这个机会是很多的，等于说他信主的以后信主的可能性呢是很大的，因为从我跟他交往呢，他人很好哈，他也很愿意跟我去教会啊。那你再过来回来说，那或许传道人跟你说，那你要寻求神的心意哦。那当你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信跟不信的结果是什么嘛哈。那你现在你认为说他很有可能性可以信主，那我们说神的心意是信跟不信，他说没有办法同父一儿。那么这个当中呢，神的话有没有照亮你的心？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记得哈，神的话神的心意给你的时候，并不是让你满足享受的，有时候神的心意会违反，会跟你所想的不一样。那就是为什么他说我的意念，我的道路都高过你们的道路跟意念。所以呢，当你要领受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有没有符合神的话。那个光一照呢，就照出来说，哎呀，你这里歪了，走歪了，或怎么样。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照到说旁边有没有危险，好，让我们知道方向在哪里。第一个，神的话跟你所领受的一定会是彼此合成，就是彼此和谐在一起的，不会彼此出，就好像彼此违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心里会有平安。我们知道那个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凡事不要也应当一无挂虑哈，接着祷告祈求感谢啊，把一切所要的跟神讲，他要赐给我们什么？我们所要的不是，他要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 这个意外的平安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确据，他的话语是我们的一个确据。意外的平安就是说，你觉得说我认为这个考虑分析的结果应该结果都是会损害的啊，怎么神好像神就开这一条路，那你既然已经认为神开这一条路，那你心里面会有平安，就不会再上上下下，除非我们有不同的想法，我们自己有不同的这种有杂音啊，好，我们有自己有杂音。神的话是一个凭据，平安是一个凭据，平安是你心里的平安。好，平安你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平安的哈，平安就是平安哈。好，还有第三个，我要鼓励大家哈，最好有你的属灵的遮盖。我说寻求长者，好，这里有一句话，箴言十一章十四节，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因为神他也差派他的使者，他的仆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属灵的这种遮盖，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者呢，他是一个对主是很倾心的人，而且是你所可以学习的一个长者哈，然后来跟他讲，就是我想这样做好不好？如果我们不是很确定的时候，我说过我们是在学习成长啊，这个方面我们在学习成长。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哈，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好，那么这里我所在意的是第一句话哈，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刚才我们说过，我们顺服神的心意，但是神呢也体谅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那种跟神有距离感的时候，他也让这些长者来帮助我们。那甚至我们自己就是要成为那个我们关心的辅导的对象的一个属灵的长者。我在讲的长不一定是年纪大的哈，就说你比较有资历，你学习的比较熟练了，那么你也可以来引导对方。